今天早上牧师有事，所以我这边来分享利未记十二章。我们先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，主啊，白天晚上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自己。主，我们今天早上也要透过你的话语，要再一次坚固我们自己的心，也要走向你的心意当啊走进你的心意里面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话语是真实的。主啊，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，是我们生命的粮。我们在你面前，主，我们要带着饥渴慕义的心，因为你说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。主啊，我们要借着你自己的话，主啊，使我们灵里面更加的依靠你啊，依靠主耶稣就得刚强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的心，献上我们自己的眼，献上我们自己的口。主啊，献上我们的全人，也求主耶稣借着你的宝血和你的名，主啊，让圣灵今天能够带领我们，透过利未记十二章，更多明白神你的心意。我们在这里交托我们自己，也愿你差遣天使天君在这里安营啊，护卫我们，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，主啊，明白你的心意，并且主，我们要活在你的旨意当中。赞美耶稣基督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交托，是奉靠耶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利未记十二章很短，只有八节。好，那大概分为两个部分，一到五节是讲到关于洁净的条例，那从第六节到第八节是关于献祭的礼仪，就是洁净之后的礼仪的事情，所以大概分两个部分。那这一章特别讲到是什么？生产的部分。好，前面一章是讲到吃的部分，吃要分出洁净与不洁净的，这是一种生活习惯的培养，因为以色列民当时是从埃及为奴的地方出来的，所以他们的之前是做什么的？当奴隶的。所以可能经过几个世代之后，整个生活习惯会很不好，因为大概没有不会被好好的照顾，好好的对待，自我形象也很低劣，生活习惯可能也很不好。所以神把他们带出旷野之后，要重新教育他们，使他们做一个该做人的样子，特别从第十一章就告诉他们该怎么吃素。当然十一章之前几乎都是讲到献祭的事情，是要先跟神恢复正常的关系，之后接下来在生活当中也要遵行神的旨意。那到了十二章是讲到说产后洁净的条例。好，那我们来读一到五节好了。我们来读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，她就不洁净七天，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，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，妇人在残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，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，也不可进入圣所。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2个7天，像污秽的时候一样，要在残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。好，这里讲到了不论生男孩生女孩，她都要经过一个不洁净的日子。那生男孩是7天，生女孩是2个7天，就是14天。那还要在家里面家居，生男孩要33天，生女孩要一倍，66天。那男孩的7天加上33天就是什么？40天。好，40天对神来讲是一个有意义的日子。那生女孩为什么是两倍？这你上网查那个查经也大概查不清楚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子，好像没有太多的证据去讲说为什么当时要这样规定。那我个人是从亚当夏娃，从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去联想到这件事情，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。也就是说，夏娃的犯罪是自犯罪，亚当的犯罪是随着犯罪，所以在这上面有一点差异性。那神也许借着这件事情要人去联想这样的事情。那当然也有经文上面的解释是说女孩子被造的比较软弱，所以居家要多一点，多添一点。那我不知道，也许在医学上不太容易找到证据。好，但是在圣经里面大多是指向属灵的意义，而且要指向耶稣的部分。好，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，当然他第二节 第一节就很清楚讲到说，这是神交代的，好，是神跟耶和华啊，耶和华跟摩西说的。那第二节讲到说，如果生产男孩，他就不洁净七天。这样的不洁净像什么？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啊，因为生孩子其实也是会流出大量的血，好，那在血中有生命，所以血是应该要尊重的。但是血在一个部分才成为圣洁的，就是为了神而赎罪的血才是圣洁的。除此之外，在神来看，它就不是洁净的。这里说的不洁净，并不是指犯罪。上帝在这里并没有说人犯罪啊，生产孩子是犯罪，流血是犯罪，不是。就像前面十一章一样，你吃不洁净的食物，你就会成为不洁净，不是说你犯罪，而是说你必须要等到你洁净，才可以再接近神的部分哈。那在这里一样，就是说不洁净的七天，像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，那是因为这个血并不是赎罪的，所以它并不是归耶和华为圣的，所以它自然是什么？不洁净的。那其实我们也知道，中国人也生完孩子也有一个什么坐月子的日子，那前面几周其实都会有啊，身体会继续排出一些血，好，那这个部分其实是要特别照顾身体的，确实也没错，需要在家里住一段日子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需要调养的哈。那第八天，如果是生男孩，第八天要给孩子行隔离，好，这是神所交代以色列百姓的。到了第八天，七天是一个完整的日子，第八天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在这个新的开始的日子当中，要给男婴孩行割礼，好，这里行割礼，我们不能用医学上的理由去讲说，因为割礼预表包含所谓的藏污纳垢啊，这里是婴孩，但是这里却要行割礼，好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割礼是神借着亚伯拉罕所传的，要什么？与神立约，好，所以这个男孩子在第八天的时候，他行割礼是要承担起立约的责任跟义务，立约的责任跟义务，所以要对他行割礼。好，那也许你会想说，哇，这么小的 baby， 第八天就帮他行割礼，那不是小孩子受得了吗？就说那种疼痛受得了吗？我不知道你，如果你有小 baby， 像我上次有分享，我在小组分享的，好，我家女儿就在地上玩的时候，不小心碰到什么尖锐的东西，手指就切了一个洞，就流血。一开始我们不知道，就看到他哪里拿了麦克笔，到处画都红红的，桌子啦、书本啦，到处都红红。后来发现不对，是他的血。我想说，哇，怎么切了一个洞？而且很担心，那么小，那个 OK 棒又不容易贴，好，就对他有点担心。啊，可是睡了一觉，一早上醒过来，我就很担心，我把手拉过来一看，好了。小孩子的愈合能力是很强的，也就是说神的生命能力在人年幼的时候生命力是很强的，好，它是随着人因为人犯了罪嘛，所以生命能力好像一根枝子从树上面折下来，它一开始看是非常好的，它的整个表现都是生命力都是很强的，但是就之后就这样慢慢的枯干，所以我们世人犯的罪随着年纪，我们就生命能力就慢慢从我们身上流失了，所以在这小孩子身上，他的生命能力是很强的，所以虽然是第八天行了割礼，但是他的愈合能力还有他的疼痛能力都，我想都有神特别的恩典，所以重点是立约，因为丈夫是家里的头，他要承担起立约的责任跟义务，那这也是亚当失败的地方，不是吗？他没有好好跟神守住这个约，守护这个家庭，好，所以神也在孩子生产的生下来的第八天，男孩子生下来的第八天，就对他行了割礼，好，这是神所交代的。第四节，妇人在产血的不洁中要家居33天，她洁净的日子未满，不可摸圣物，也不可进入圣所。后面交代这事情，不可摸也不可进入圣所，这里并不是歧视女性，好，这里并不歧视女性，而是说因为生产是上帝要的嘛，上帝本来就祝福人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那为什么不可以进去呢？因为这时候可能身体也虚弱， 然后加上之前也在排恶露，所以他的身体的洁净的部分还在一个过程当中，特别是虚弱的事情。那不仅是妇人在生产之后这33天内不能够进圣所，其实你看关于祭司的条例，祭司只要有身上有残疾的，可不可以在神的面前服侍？是不可以的，包括什么皮肤病也不行。就算你有皮肤病，也不能在圣殿里面，不能在会幕里面去服侍神。原因很简单，上帝不是歧视人，而是会幕预表天上的事情。天上是代表是什么？是一个整全的，是一个健康的，是一个完整的状态。所以上帝没有歧视这些身体有残疾的，视他们为弱势，不是，而是会幕前的一切都在预表天上将来的事情，所以需要整全。那包括虚弱也变成什么？不适合身体虚弱的状态底下去服侍神，在人看起来就会怎样？不是那么的美好。所以圣殿的服侍其实规定这些的原因在这里，它在预表将来。我们看了圣殿的服侍，我们就怎样产生一个对将来的盼望，所以神才会规定了一些事情。好，所以千万不要误会，好像上帝大小眼，哇，那我生了一个孩子，那身体不是那么健全，上帝就厌弃了他吗？没有，上帝没有厌弃，但是圣殿预表的是我们未来整全的人。其实我们在永恒就是这样，不是吗？我们在永恒还会有残缺吗？不会有。好，所以圣殿的事情预表天上。好 ，OK， 所以在这里讲到说，洁净的日子未满，不可摸圣物，也不可进入圣所，原因在这里。好，再来第五节，他若生了女孩就不洁净2个7天，像污秽的时候一样，要在残血不洁之中居家66天。好，所以是生男孩的2倍，刚好就是2个40天，就是80天。好，这是前面第一段关于生产之后的洁净的条例。那从第6节开始，我们来读到第8节。满了洁净的日子，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，他要把1岁的羊羔为燔祭，1岁的一只雏鸽，或者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，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。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的血缘就洁净了。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，无论是生男生女，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，他就要取2只斑鸠或2只雏鸽，一只为燔祭，一只为赎罪祭。祭司要为他赎罪，他就洁净了。从第6节看到第8节，你就发现上帝有没有对男生跟女生的歧视？并没有，条例都是什么？一样的，好，一样的。啊，因为性别只是在地上嘛，将来到天上有性别吗？不嫁也不娶嘛，对不对？也没有性别，就像天使，就像神的使者一样，这是圣经上所说的。好，所以在地上只是因为次序的关系，好，所以上帝造了男女，要人学习忠心，要人学习委身，要人学习去付出自己，所以这只是一个过程。所以在神来看，男生跟女生是一样重要的。所以第6节，在满了洁净的日子，无论是男孩是女孩，要把1岁的羊羔献为燔祭，一只雏鸽或者是一只斑鸠献为赎罪祭，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。接下来的这一段就是跟祭司跟会幕这边有关系的。那要献的祭主要是2个，一个是什么？燔祭，一个是赎罪祭。那记得燔祭的意义是什么吗？燔祭的意思预表基督把自己全然的献给神，那耶稣本身的作为又是成为我们的什么榜样？就是我们自己要这样全然把自己献给神。好，所以燔祭也是预表这个孩子将来要怎样全然的归给耶和华，归主为圣，分别为圣。好，那赎罪祭呢？因为它是什么？从人所生的，它带着什么？原罪，带着原罪，所以必须要为原罪的事情赎罪。但是在这里的赎罪祭，上帝要的代价大还是小？是小的。好，对这婴孩而言是小的，因为只要什么一只雏鸽或者是斑鸠而已。好，雏鸽或斑鸠。那第7节，这是为孩子的事情。好， 再来第七节讲到说，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这里的他就不是指孩子喽。好，祭司要不是单指，应该说不是单指孩子，还有关系到什么母亲的部分。所以这个他，你和本应该也是写女性的他嘛。好，为他赎罪，然后讲到说他的血缘就洁净了。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，无论是生男生女。所以除了孩子，还有没有为父母亲？还有为母亲，有。那为什么要为母亲呢？其实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哈。那和本的翻译啊，第七节为他赎罪，他的血缘就洁净了。好像这个啊赎罪祭是这个母亲的血缘得洁净。那我参考了其他的中文翻译本哈，吕正中啊这些的翻译本，意思比较贴近于。啊，从他的血缘就得洁净了，从他的血缘就得洁净了。差别在哪里？从他的血缘，血缘是指谁？不是人类的血缘，是指谁？指向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从我们神那里会得到洁净。这里在讲什么呢？原来就是当人本来是应该。活在跟神之间的连结关系里面，所有的生育都是凭着应许而生的，是神赏赐给人的。但是当人犯罪之后，就开始产生一个问题，人都是从自己意识，就是从情欲而生的。这里在预表将来的基督的事情。好，那你知道圣经上其实有很多段故事都在讲这里，包括亚伯拉罕生以撒跟以实玛利之间的差异性。以实玛利是什么？是从人意生的，只有以撒是从应许所生的，唯有从应许所生的才能够承受神的产业。并不是上帝厌弃以实玛利，而是他的父母亲亚伯拉罕跟撒拉的问题，对吧？他们没有去听懂上帝的意思，却从自己的意思去解释上帝的应许，所以就生了以实玛利，是这个问题。那你追回到亚当夏娃，不也是这样吗？神说那树上啊，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夏娃怎么解释神曾说你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我们死。好，所以他已经被撒旦诱惑，从神的角度解释这件事情，变成谁的角度？自己的角度。所以在这里在预表这件事情，人要重新借着这个献祭，期待将来的弥赛亚，就是把我们重新带回应许里面。好，所以在这里要献赎罪祭的原因也在这里。我们没有借着基督之前，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献祭给耶和华面前，因为这里的雏鸽或者是羊羔预表的都是基督。没有基督做中保之前，我们都是从人义所生的。好，所以是什么？不洁净的，是不洁净的。唯有什么时候他才会成为洁净，能够承受产业呢？是从献祭之后，就是借着基督重新把我们带回应许里面。好，所以这段第七节讲到说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的血缘就洁净了，也就是说他妈妈会从她的血缘就得了洁净，从耶和华那里就得了洁净，从耶和华那里就得了洁净。也就是说，借着献祭，借着将来的耶稣，我们就会从神那里成为怎样洁净的人，重新回到神的应许里面，不再从人义里面了。好，所以在这里的条例原意是这样子。好，那第八节又讲到一个特别的连续条例，就是说如果他的力量不够献一只羊羔，因为一只羊羔毕竟比较贵嘛，吼，斑鸠或者是雏鸽毕竟比较便宜，神也没有为难人。如果你的力量就是你的经济能力还不够买一只羊羔的话，可以用什么？用鸟类来代替，吼，斑鸠或者是雏鸽来代替。那一样，一只献为燔祭，一只献为赎罪祭，祭司要为他赎罪，他就洁净了。好，那刚刚讲，我有点再讲回去哈。刚刚讲到说，从人一生的时候，人类是在 罪恶的权势底下是谁的儿女？是魔鬼的儿女，对吧？好，你可以翻一下那个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的，其实圣经里面很多段都在讲这个部分。约翰一书的3:9，哈，约翰一书3:9-10，哈，这里讲到说，凡从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在他的存在他的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，这是由神生的特性。那第十节呢？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行不义的，就不属神；不爱弟兄的，也是如此。所以这里我们世人都犯了罪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是谁的儿女？是魔鬼的儿女。所以需不需要献祭？确实是需要献祭。所以神也为我们成了挽回祭。所以这里在预表基督的救赎，基督的救赎。好 ，OK。所以整个12就分为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关于洁净的条例，一个是算关于献祭的礼仪的部分。那这些部分其实都在预表人类的生产这当中要重新连回神的部分，借着基督。好，所以在这里我们透过这些事情，我们才会了解说，原来应该怎么这么讲，这里要献祭并不是说因为生孩子是犯罪，没有人会说生孩子是犯罪，因为是上帝要的嘛。但是借着这生孩子，神要人重新回到应许里面，重新回到应许里面。 OK， 今天的经文比较短，所以我们时间也比较短。那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来感谢神。我们先开口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接着利未记12，主，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 被你造在地上，本是你的心意，但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主啊，就使我们自己成了不洁净的，因为罪带来不洁净，罪带来破坏。但是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已经预备了羊羔。主啊，你预备了赎罪祭，预备了燔祭的献祭的羊羔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你，主，我们要从人义所生的，主啊，是属魔鬼的，要重新回到从属灵所生的，是应许的，就是在基督里面与神重新联合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主，你所做的这些所做的，为我们所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，让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。主，帮助我们能够明白，主，我们活在这世上也要常常分别。主啊，特别是关于圣殿的事情，主，我们也要分别出洁净与不洁净的。主啊，不管是在食物当中，主啊，不管是在这个所流的血当中，若不是为献祭所献的血，就会所流的血就是不洁净的。主，帮助我们要在生活当中，主啊，小心翼翼去处理这些事情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主。我相信主啊，借着你的话语，我们的心要重新回到你的里面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